生活像一杯茶，一壶酒，一本书，每个人都能品出不同的滋味，体会不同的感受。欢迎收听生活You and Me。
五月是心理健康月，也就是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时间，让我们好好的注意审视我们的心理健康。在过去的几年，除了有疫情，还有不断的枪击案发生，甚至呢，在我们的华裔社区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那么这些让大家心情坏的消息，不但严重的影响了每一个人平静的生活起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儿童跟青少年他们所受到的冲击呢？接下来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将邀请来自不同机构的专家，现场为大家带来一系列有关心理健康的话题。心理健康，身体才健康。希望大家重视自己的身心灵，收听呢我们五月的心理健康月的特别节目。好，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我们连线呢 Montebello 学区的小学老师，他目前也在角声家庭中心呢从事家庭婚姻辅导跟亲子教育工作的康妮孙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你好丽琪，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讲到心理疾病的红灯亮起来的一个状况 Signal 呢，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华人父母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甚至你不要去奢望想要知道说呢，到底呢他在那个学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回家你知道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都会把自己的门窗给关起来，因为他们觉得父母亲你不懂嘛。可是我真的可能受到的那些呢，心理上的一些不平衡、不公平的一些状态，比方说我会跟父母讲的，并不是我真的在学校的那么快乐，然后那么的如鱼得水，然后我这么的受欢迎，不是诚实的跟呢这个爸爸妈妈沟通，因为有些孩子们他们很乖，他们呢只是报喜不报忧。所以他们不会把呢这个真正的遇到一些状况困难就跟父母亲说。所以我们教育出来的华人的这个孩子，虽然说他们生在美国，可是教养大不同。所以孙老师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真的很盼望我们的华人家长能够真的从小哈就要知道说，今天我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OK，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我非常非常不赞成的一点就是一句话，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点，这是我非常不赞成的一句话，因为我觉得那个起跑点跟你最后的终点事实上一点关系都没有。很多人是输在完全没有任何在起跑点，完全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去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好的起跑点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终点，事实上那个终点才是最重要。你可以终点 proof 说，那终点是什么呢？那也不是说进了哈佛就是终点，对不对？
嗯嗯，
他不然要干嘛呢？
对啊，
你要什么？你真的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吗？然后自己做了，你开始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有一种成功的感觉吗？
是，
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可以赚2万块，你可以赚4万块，你可以赚8万块，你可以赚100万，但是你有那种成功的感觉吗？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我成功了？会有没有感觉说我喜欢帮助别人的，我真的是帮助到别人了，给我了，给我很大的，让我很开心，对不对？但我帮助别人，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小就要跟孩子哈，常常我们不要告诉孩子，不要太多的告诉，而是鼓励孩子跟我们说话，分享他们的感受。啊，然后呢你透过这个我们怎么去分享，也许孩子不太想要跟你分享，那你可以跟他分享说，哇，你知道爸爸今天在办公室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哇，你知道我今天午餐跟朋友去吃了什么什么东西啊，我们可以跟孩子分享我们的今天的生活，以至于让他们也觉得说，哦 ,OK, wow, good to know that, 然后让他们也愿意，因为你他们也愿意开始跟你分享。在他们分享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打断他们说，哎呀，这人怎么这样，哎呀，这个不对，你不要这样子，你什么都会讲，真的真的就是不要讲话，让他们把他们要说的话讲完，然后你不需要给他一个，如果他跟你说，如果你觉得说他想要是要求一个问你一个问题，想要一个回答，或者他碰到问题了他想要你解决，你可以问他，你需要我告诉你怎么做吗？如果他跟你说我不需要，那你就不要讲话。你就让他自己去 figure out 他要怎么去做。当他做成功之后，第二天你可以问他，哎，你昨天怎么样怎么样， 哇，太棒了，他就有机会怎么样得到你的鼓励，然后感觉到自己的成就感。
嗯，
原来我是一个可以去解决问题的人，我不需要完全都靠着我的爸爸妈妈来解决我的问题。
真的是教养大不同哎！你要让呢华人的父母呢，就说不要介入孩子的成长，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算是少子化的一个社会吧，对吧？
对，
那通常都是呢把自家的儿子女儿宠上天了，然后呢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是念书。我有念书呢才会得到最高的一个呢，这个比方最好的生活啦，然后最高的社会地位啦，然后才会出类拔萃啦，才能光耀门楣啦等等的，就加诸在孩子们的身上。所以呢常常会有一些比较心。比较心不是说呢比到你开名车还是我带名牌的包，不是，而是孩子们的这个成就。就是把无形的压力就压在了孩子们的身上。你说这样子的一种的攀比，孩子们的心理不会出问题吗？
是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自己哈，我觉得做家长的我们自己一定要维持我们自己的心理健康。OK， 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要自己要知道说我今天我自己心理健不健康，还是我过去我的这个成长背景已经让我很不健康了。
嗯
，OK， 也许我的父母亲这个我的这个上一辈的就是一直在比较比较比较，让我自己的心理已经有很大的压力，然后让我自己就觉得我真的活得很不快乐。但是等到我们生了孩子之后，反而觉得说，哎，我好像也应该这样子继续去做。
对
对，
原生家庭的教养嘛，是，
对，就是我只有这个方法，我没有别的方法。
嗯哼，
所以如果是我们感觉到说，哇，原来我过去的原生家庭这么不快乐，我真的会鼓励家长说，这个月是心理健康月哈。
是，
我真的鼓励家长，我们自己去 assess 一下，我自己的心理是不是很健康，我成长的背景健不健康？
嗯哼，
若是自己成长的背景不是一个 happy family， 我自己经历很多的创伤，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很大的压力，那我自己先去解决，我自己先开始去寻求这个心理咨商，我自己先去寻求一些帮助，解决我过去的这些创伤的问题，解决我过去这种跟父母亲跟我自己的父母亲这种非常不好的这种关系 ，OK， 然后让我自己能够来教育我的孩子的时候，我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人来教育我的孩子，我不再需要用那种好像。我要去跟别人比较，也许我从小就一直跟人家比较比较比较，到现在我做了爸爸妈妈，我还要再去跟别人比较，比较我的孩子，就像你讲的，我的孩子怎么样？哎，他今天考了几个 A， 明天考了什么什么，
拿了几堂 AP 课，是
拿了几个 AP 的课，没错，
对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些真的是一件很不正常的，非常非常不正常的一种。教养孩子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一定要第一个就是要先去自己做 assessment。当时我自己，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心理治疗师什么，但是我就知道的一点，我非常了解一点，就是说我不要我过去的原生家庭的这些创伤继续的 repeat 在我的现在的家里面。
嗯哼。
绝对不要这件事情重新，我说过去的这些全部要从我这一代结束，所以我自己，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跑去看心理医生，我就跑去看辅导，我说我要 make sure 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要 make sure 我今天跟我孩子相处的是一个健康的方法在跟他们相处，以至于他们可以成长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嗯，
对，所以我觉得做父母亲的我们一定要真的自己做一个 assessment， 你明明知道你不健康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处理你自己的这种心理健康的问题，以至于和你的孩子有个不同的关系，或者你的孩子的家有一个不同的家呢？
对，所以孙老师，其实我们呢再看看呢最近的一些消息哦，也会让呢我们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心里呢有另外一层压力哦，就是校园的枪支暴力。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其实从去年开始哦，这个不断的在校园发生的这种所谓的枪击案件啊，让孩子们呢开始害怕去上学。尤其大孩子们呢回来的时候，常常会跟我身边的一些闺蜜啊，他们家小朋友比较大一点，然后就说，妈妈，我好害怕上学。 虽然呢这不是呢发生在我们的加州，但是我还是好怕上学，我如果遇到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所以宋老师，像这类的议题啊，对青少年他们心理健康的一个影响啊，因为可能呢他们会面对生命当中的一种呢认知上的创伤，甚至身边的有一些朋友的朋友也可能呢在一些呢这个枪支暴力里面呢受伤啊，或者是呢失去了生命。那面对于这种生命当中的创伤，我们该怎么来辅导或我们来面对？那也可能我们会是那个生命创伤的家人，那我们该怎么做？
Yeah，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如果孩子有跟你有这样子的反应的话，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听孩子，听他讲他的惧怕在什么地方。然后不需要告诉他说不要怕呀，你不要怕呀，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一件事情。而是他一起会面对说，哎，那你其实事实上，我们这个过去的大概十年当中哈，我们每一年学校每一个月差不多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演习。过去演习就是只有什么 earthquake 啦，对不对？我们加州最多地震嘛，所以我们就演习 earthquake 啦，或者是 fire 啦这些。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们开始有这个枪支暴力的演习。所以事实上我觉得真的就是，也许大一点的孩子比较了解，小一点的孩子说啊，我们怎么又跑到外面去了，这是什么演习啊，他们事实上不太了解。但是大一点他们可能就会了解说，如果真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你今天在厕所你该怎么做，如果今天在外面不在一个教室里面你该怎么做。所以我们老师都会和孩子们分享，今天如果有这个校园的暴力，如果进到校园里的时候你该怎么做，然后所以我们要躲，我们要留在教室里面，要躲在什么位置。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这样子的，现在开始都会有这种练习。那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但是我相信也对孩子们会产生一些的惧怕。所以家长可能要第一个就是要让孩子知道说，这些我们做的这些演习就是要保护你，让你感觉安全，就让你知道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如果你 follow， 如果你遵守这些的话，那你就会安全。
对
啊，你就会安全。所以让他们知道说，这些东西不是随随便便我们就做这些好玩的，而是你在学校里面 tell me 你的学校里面的 policy 是什么啊，老师告诉你们要怎么做啊，啊，所以家长也有点概念说，哦，原来在学校里面这个情况的时候做什么，这个情况做什么，这个情况做什么。所以我们大家都有概念，然后因为有这个概念了，我们就可以诚实的来安慰我们的孩子，或告诉他们说，你看，是啊，你看，你如果按照这个方法做的时候你就会是安全的。
对
啊，所以就给他们一个安全感。然后另外还有，我觉得就是可能家长也要跟这个学校的 counselor 好有一点的沟通，就说啊，我的孩子回来有跟我说这样子的事情，那是不是你可不可以在，就不需要 target 这个孩子，但是也许他这个 counselor 就可以到班上，到你的孩子的班上去，跟大家一起来有一个对话啊，对这样子的一件事，他们心理上，因为可能也不可能只是他一个人害怕，大家别的孩子也害怕，所以这个 counselor 就是可以有一个这种对话，跟孩子们一些对话。
对，
因为我觉得孩子有很多，事实上他们是有很多的问题，
是，
那 counselor 可能就可以在那个情况下面回答这些孩子的一些不了解的一些问题，他们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或者是说我们真的不想孩子问出来什么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给他们机会来问这些问题，也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让大人好，让 counselor 或者老师来回应他们的问题。
生活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只要你认真的经历了人生就有收获。你正在收听生活你和我，
我们呢常常呢介入这个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太多的因素，我们不能说哦，你就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可能受到呢身边同侪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对不对，团体环境，还有大社会带给呢这些青少年呢什么样的观感，还有心理疾病当中的一些呢影响等等，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呢把这些青少年孩子们心理出了问题，我们就要呢去正视这样的一个状况是越来越多，而且是越来越 越复杂，绝对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哦。那像呢，我自己也观察到很多的青少年哦，他们除了呢，就是在学业当中呢，谁表现得好，谁表现得不好，甚至在社交网络当中受欢迎的程度，也会呢成为彼此之间很较劲的一环呢。
对，真的。然后还有在他们的游戏当中，对不对？他们全部都在上网的那种游戏的，然后就会他就知道他打得比我好，所以我要再多花点时间来练习。
是，对。那宋老师在你的个案里面有没有这个，因为游戏上瘾啊，或者在社交平台当中呢要寻求认同，你知道更 ridiculous 的，就是更荒谬的，我还听到呢这个小孩子们在比较说，哦，我的那个一 po 文，我的这个 IG 上我的 follower 比你多，然后我按赞的比你多，他们给新的我比你还多，我就想说，哇，十几岁的孩子你在跟我比这个，这是那孙老师有没有什么观察到这方面的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啊，你知道现在所有的孩子的生活事实上跟我们很不一样哈，他们真的就是完全就是 social media 或者是说任何的这种 media 的东西，他们的生活完全围绕在这个 media， 因为他们这个 generation 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没有网络，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没有这个 media 的东西哈，电视、电话、iPad， 所以就是说他们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代。
对，
那我不能够去完全逃避这些事情啊，但是呢，我也可以跟他们，我们哈做家长的，我们唯一能够跟他们好像比较的，跟这个 media 来比较的东西呢，就是的关系，就是关系。OK， 所以我们唯一能够把孩子从这些所有的这些他很 care 的东西里面拉出来的，就是让他知道说，事实上我在家里面得到了 attention， 我在家里面得到了这个正面的这种很正面的鼓励啊，我在家里面我觉得 I have it， you know， 我不需要去到外面去跟别人比较，我不需要到外面去感觉我比别人好，因为在家里面我就已经很清楚知道我很好，我的爸爸妈妈很鼓励我，我的爸爸妈妈是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情是很对的事情，是好的事情，我和我的爸爸妈妈有一个好的关系，我可以和我的爸爸妈妈谈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
OK，他们不会马上就跟我讲说我是错的，不会马上就跟我讲说给我一个问题解答，不会马上就跟我讲说啊，你不要这样子吗？你不要什么吗？你要怎么样？你什么什么？好，我能够从我跟我的父母亲和我的家人里面建立的那个关系，是我在这个 social media 里面没有办法得到的关系。
对，
因为这个肤浅的，这样子的一个肤浅，那个是只是这一分钟这一个 post 我得到了一百个赞，下一个 post 呢我还可以得到100个吗？不一定，
对，
对不对？也许那个时候我就哇情绪荡下，然后就要想要怎么办，我要再把它回到120个，我要有120个赞，好，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但是这些东西通通都是短暂的东西，就像得到一个 iPhone 14，哇，我 happy 到一个礼拜之后就 whatever， right？
对，
这是带着一个快乐。但是真正的能够给我们心里面的满足感的，绝对不是这些东西能够给我们的满足感，而是我和我身边的人有没有关系。我肯定我在我这个家庭，在这个家里面我有没有被肯定，我在这个家里面有没有感觉到我是一个有成就感的。我现在讲的不是说我啊什么都好，你什么都好，哇你好棒，那是虚假的棒，孩子也知道那是虚假的，那不是真的。 OK，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在我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他真的知道 I care， 他真的知道说为什么我 care， 因为我管你我才 care， 我管教你表述 I care about you，但是我今天都没有管教的时候表示说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you， you know，
对，
对孩子那种管教，你的 boundary 在什么，你的界限在什么地方，没有界限的孩子他会感觉到他是很危险的，孩子一定要感觉有界限，今天8点就要回家就是8点就要回家，今天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就是什么，孩子们需要界限。
对，可是他们有时候是这个界限是模糊不清的，他们会呢继续的呢去试父母亲的最底线。你的最底线在哪里？哦，我现在7点钟回家就7点钟回家，哦，在5分钟，哦，在10分钟，然后一晃就到8点了。这个界限在哪里呢？因为有的时候父母亲就啊，反正 you know 就是随便啦，明天也没什么大事儿，然后就继续玩。 这个就会让孩子们会占你便宜了，应该怎么说？
对，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实上是说，当我们一个人哈，你知道，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一直在跑跑跑跑，你不知道该跑到哪里去，然后你不知道到哪里去会突然啪掉下去的时候，是不是很可怕的感觉？
对，很可怕。
不知道孩子们不知道，不知道说我今天就这样玩下去，玩玩玩玩到两点三点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他不知道。
对
，OK。事实上他当时觉得很快乐，你在跑的时候你在做这件事情很快乐，但是事实上那个快乐之后事实上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
抓不到边，
对，我抓不到边了，所以为什么越小的孩子他的那个 boundary 哈，他的界限是非常小的哦，非常小的，但是我常常看到华人呢，就是把那个孩子越小的时候 boundary 很大很大，哎呀他小吧不懂事嘛，然后就讲他的那个界限很大很大，可以在外面随便
小霸王吗？
对，当然霸王，因为他就是太小，他不懂。事实上不是，小孩子小的时候，他的 boundary 是非常非常小的，让他才能够感觉到有安全感。今天做到这个事情会有后果的，啊，今天做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就不能怎么怎么样了，我就怎么怎么样了，有一个后果。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后果是什么，而不是大家长在一个生气的状态下面，走啊走啊走啊，我不要理你了，我什么什么这样子，这种生气的，这个是很伤害孩子的。OK， 然后呢越大的时候事实上他的 boundary 应该要越大，到青少年的时候事实上他的那个到他要去大上大学的时候，他的那个界限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事实上他做的是越大，他把他的界限缩得越小越小越小，不准他做这个不准他做那个，就造成了他们中间关系上面很大很大的一个冲突。
生活是一面镜子，我们总想从中辨认出自己。欢迎来到生活You and Me。
孩子们在成长的时候，肯定会呢得到超乎他们这个年纪可以理解的一些呢这个资讯。比方说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对不对？比方说一些在社会当中他得到的一些他不确定性、不安全感的一些议题，像最近呢，我们除了枪支，这个安全，还有我们也会讨论到的，就是呢，药品。这个药品其实现在在我们的加州是真的是自由过了头，大麻娱乐化 ，whatever， 你们怎么说？就是这个已经也介入到了校园当中，所以孩子们已经被迫，还有呢，这种所谓的双性议题，还有你的性别问题等等，都已经呢。就完全没有界限的介入到了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他们的学业里头，他们的一些课业里头，那孙老师怎么办呢？这也是个很大让家长很担心的，对于孩子们的身心心理健康当中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你觉得呢？
对，会造成孩子很大的焦虑，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情形发生了该怎么办，
对，
他完全不，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重要，就是这些东西都要把它打开来，放到桌面上来谈，而不是不敢去 touch 这个问题啊。孩子们跟你说什么，你就发现要说哦，是吗？哇，你知道最近我们大概一个月以前吧，在我的学校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五年级的孩子带电子烟到学校抽。
哇，五年级这么快？
十岁的孩子，
哇、哦！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他在小学就很安全，事实上小学里面一点不安全了。OK， 他们就偷偷的带电子，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电子烟，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有钱买电子烟。
对，
然后但是因为家中总是有可能有一些哥哥姐姐啦，哈、大的这，他们有时候就偷了一些东西，他们那个别人可能也不知道。But anyway， 他们这个孩子就是有一个孩子带来之后呢，就开始在厕所里面抽，然后变成。就开始有其他的孩子，他们就鼓励，哎，你就吸一口，哎呀，他就说，哎，这个是 candy 的哦，这个是一个糖果的 flavor 哦，很好的，怎么样怎么样的。结果后来就是一批孩子全部都被学校知道，这些孩子，每一个家长通通到学校去跟这个校长开会，然后这些十岁的孩子啊，每天到学校来之前要被收书包，我说天哪，我就跟我的这些学生说，我说你们才十岁，你们才十岁就要被收书包，我说，你们觉得这个是对的吗？你怎么可能一个十岁的人就必须要人家来收你的书包？你就已经完全失去了别人的对你的信任呢？
对，
这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真的，我觉得就是疫情前也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但是现在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大的环境上面，因为孩子没有，好像你真的是太多太多的 distraction 啊，太多 distraction， 人家问你说啊，你是女生吗？还是男生呢？哦，你怎么怎么样？他就说啊，那你根本就不是，不应该做女生嘛，你应该就做男生。
我现在还无法确定。或者我今天我还没有这个梦去决定我要做女生还是男生，稀奇古怪的答案都有。
没错，没错，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给孩子很多的焦虑感，因为这些通通都是不确定性。我觉得孩子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有很多的确定性。所以为什么你今天要去做什么事情，家长们，你明天要做什么事情，后天要做什么事情，孩子们的生活起居，我觉得他们如果是一个非常的 regular 的一个生活起居，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安全感。今天会发什么事，明天会发什么事情，然后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尽量不要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很多的 surprise， 因为这些 surprise 就是以致给他们会造成很大的焦虑。
对，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啊。好，所以很多孩子事实上他们如果说家长离婚的时候，他们今天要住那，明天要住那，后天要住那，就是你知道这些真的是很可怜，孩子最后是牺牲者，因为在他的生活当中没有这种稳定性了，失掉了一个他真的非常需要的稳定性，以至于这样子造成他心里面很大的焦虑。所以我觉得这些种种的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去回答的问题，但是可以一起来讨论，不表示说我都有答案，我做家真的就算我今天做老师的，我也事实上很多话我更不能说 OK， 但是家长我可以跟我的孩子这样分享，我们家的价值观是怎么怎么样，我们家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可以跟他这样子的分享，我了解你可能有这样子的想法，或者你的学生你的朋友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要但是我们家的价值观是什么，所以让孩子有这种稳定性，知道说今天在我的家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价值观，You know something 我可以去 follow 的 ，something 我觉得我 always 可以 come back 说哦，我知道 ，I know，OK，、okay? 我不需要感觉那种不稳定的情况在 ，you know 在我的身边发生，但是最少在家中我有一个稳定的情况在我的家里面。
嗯，所以孙老师的节目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呢，面对于呢青少年他们心理健康如果出了问题的话呢，我们怎么样除了陪伴还是陪伴，我们怎么样让他的就是在稍稍微微已经开始要出问题的同时呢，可以给他一些健康的一些呢概念，然后呢帮助他一起呢往健康的方向成长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和孩子，我觉得家长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关系 OK，
嗯，
关系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 ，OK， 而且一定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花时间在他们的身上，花时间来支持他们，而不是今天就是坐旁边，可能孩子在你旁边做功课，你就在那边
划你的手机，对，做你的事情，是
做你的事情，你可以去，你一定要花点时间。他跟你说功课做完了，那就真的做完了吗？你一定要花时间去 monitor 所有他的这些时间，跟他在一起，一起来支持他，一起来鼓励他。当你在花时间在他身上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去怎么样肯定他，你就会肯定他说，哇，你今天做这个好棒，我看你五分钟就把这个做完了，然后居然这十题都做对了，你太棒了。是不是你有一些机会去肯定他的成就，肯定他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呢我觉得也要去跟孩子一起不需要去跟孩子一起好像是跟他一起争夺这个控制权。很多孩子其实在事实上，我最近碰到了一个孩子，他真的是很不容易管，但是你知道我跟妈妈讲一件事情，我说妈妈，你有一个非常有 leadership 的孩子OK，他是一个非常有 leadership 的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嗯，
啊，是在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上面，你很不容易看到这样子的孩子。但是这主要是他已经很突出的地方，就是他有 leadership。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他不听话，他怎么讲？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的他不听话。
对，好皮哦，有没有？怎么孩子可以皮成这样呢？
好皮，对对对。但我觉得你换一个方面来想，就是他事实上他是一个有 leadership 的孩子，所以你要保持让他能够保留一些空间给他，让他自己做一些决定。
嗯，
不需要去完全的去控制他。他今天要穿这个衣服出门，这个红配绿，反正就是不搭搭的这种颜色，但 OK。
穿会狗臭屁也无所谓，对不
对？穿不同的颜色的袜子，现在很流行啊，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要跟孩子有这种冲突啊，为了小事冲突真的是太划不来的事情。
了解。
OK， 一定要跟见。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做家长的，你当你看到你跟孩子的中间的关系亮了红灯，或者孩子亮了红灯的时候，你自己先去寻求帮助。
嗯，我们要正视，没错。
对，因为我常常都会听到家长跟我讲说，哎呀，他不行啊，他不要看 counselor 啊，他不愿意啊。我说那你就来看 counselor。
嗯，
所以先来看 counselor。OK， 在一个婚姻当中也是，在婚姻当中出了问题的时候，常常也许某一方不想去见 counselor， 我会建议你就去看 counselor， 你自己先去解决你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控制你自己，你可以控制你自己不要常常的 nagging， 你可以控制你自己不要做什么什么事情，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改变，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改变，甚至孩子你也没办法控制，对不对？
是，
所以你自己先去寻求帮助。
嗯，太棒了。
帮助你可以这些咨询师哈，心理咨询师可以给你一些建议，让你开始做一些改变。我可以跟你保证，当你开始改变的时候，你跟孩子的关系，你会慢慢看到孩子也会改变。
太好了，所以呢，我们这几期的重点呢，就是改变。改变什么呢？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要重视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这其实呢就是我们说一切都是从家开始，好吗？好，那节目现场非常谢谢呢Montebello学区的小学老师，那目前也在呢角声家庭中心从事呢家庭婚姻辅导跟亲子教育工作的 Connie 孙老师，孙老师谢谢你，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拜拜。